OK，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在昨天我们的灵修当中啊，我们看到几句在这样的经文当中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第九节和第十节不断的在讲到不犯罪啊，有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啊。然后不犯罪，因为第四节讲了，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所以不犯罪就是不违背律法。那么摩西律法就延伸到旧约的摩西律法，就自然延伸到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命令，看到吗？这里都是有逻辑的。旧约的摩西律法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第十节就直接讲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你们所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在哪里啊？既在摩西律法当中，又在耶稣基督所赐给他门徒们的新命令当中啊。所以在昨天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他用的是该隐杀亚伯这件案例啊，该隐杀亚伯的例子来表明彼此弟兄彼此爱弟兄的反面啊，爱弟兄的反面就是恨弟兄，恨弟兄就是杀弟兄的。所以该隐为什么要杀了他的弟兄呢？因为是出于对他兄弟的恨啊。所以他这里十三节就讲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声音吗？有声音吗？OK。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叫出死入生？我们因着爱弟兄就晓得已经脱离了死亡，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当中。所以昨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对应的生命和死亡啊，爱和恨啊，行义和犯罪。所以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和第十节是完全相对应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是看有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而有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个永生的生命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就有永生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永生的生命。但是这个外在的表现就是看你是否是爱弟兄还是恨弟兄啊，恨他弟兄。第十五节讲的恨他弟兄的就是爱弟兄的反面啊。好，今天我们要看16节到20节。16节到20节就是要告诉给我们听什么才叫爱弟兄啊，什么才是叫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前面他一再是告诉你听，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命令啊？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命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出死入生了，因着已经出死入生，所以这个新的生命的彰显，所以要遵循这样的命令。那么从十六节就开始讲，什么是这样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啊？好，十六节，十六节是核心经文，是这一段的核心经文。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啊。主为我们舍命，这个我们主为他所拣选的百姓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说明我们原来不知道。从此这里的界定词就是告诉你听，我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何为爱的，是从主为我们舍命那一刻开始才知道何为爱。所以上帝的爱在哪里显明？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那里显明。所以耶稣基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父神的显明出来。他是要显明父的什么？不是父的形象，而是要显明父的爱和公义。所以主耶稣基督为门徒们，为他的所拣选的百姓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当我们知道何为爱的时候啊，这样的爱我们明白了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但这不是榜样，这不是爱的榜样啊，这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榜样在前面，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基督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好，16节是核心经文，17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你里面呢？所以彼此相爱啊，那么彼此相爱，你看到有人穷乏啊，有弟兄穷乏，有弟兄穷乏，你要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你若不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你怎么叫有爱他的心呢？但是这不是彼此相爱的唯一内容。他实际也是在讲什么？实际也是在讲，若你连这点都做不到，你还讲什么舍命，明白吗？如果连金钱都无法舍弃，那怎么讲，怎么来讲舍命？因为前面是讲主为我们舍命，然后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的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怎么来谈舍命？好，十八节，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诚实，诚实是指内心，诚实是指内心，所以我们的爱心不是只是表现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只是说，而是你要去做，而这个做不仅有行为，还有内心，就是这个做不仅是出于你行表面的行为，还要出自于内心的动机，就是你要出于爱的动机，并且要有爱的行动，就这个爱的行动是与爱的动机相连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啊，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属真理就是指属基督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就不会控告我们。好，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就是我们的良心若控告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良心若都知道控告我们，那上帝怎么会不知道？就这个意思。我们的良心，那么我们的良心为什么在这些事上会控告我们呢？前面的经文不要忘了，第九节，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的良心已经因着出死入生而被苏醒了。良心既然苏醒，我们就愿意朝向良心，就愿意被圣灵来带领朝向耶稣基督的命令啊，所以我们的心他就可以责备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责备我们？在不能爱弟兄的事上责备我们。好，我先把16节和20节这些经文做一个梳理啊，但是16节就是核心经文。若有人来问你啊，什么才是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16节就是准确答案。16节就是我们要用主为我们舍命的爱来爱弟兄。那么如果要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为弟兄舍命啊？这个要包含在哪些方面啊？所以我下面要讲几个方面，我要把这个为主舍命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要把它阐释出来，因为你非常少会碰到机会真正的为别人舍命的，但是这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它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第一叫做彼此依靠，第一叫做彼此依靠，这是指什么意思？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当约翰在上面说看见弟兄穷乏啊，这个弟兄呢穷困，经济上遇到了困顿，那请问这个弟兄应该倚靠谁？当他说看到弟兄穷乏，你却塞住了连续的心，说明这个弟兄应该倚靠弟兄姊妹，他应该倚靠弟兄姊妹的帮助，他应该倚靠弟兄姊妹的帮助。那我问你，中国人喜不喜欢倚靠别人在金钱上的帮助？比如说你今天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去向别人求助？相信不会。一般来说你第一时间是先想办法自己解决，对吧？好，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第一时间就先去求助？有几点原因。第一，你不能把握别人会不会无私的来帮助你，这是第一。第二，你不希望在这个方面，你不希望在这个方面被别人看成是个弱者。对，怎会讲的。第三，你不希望欠别人的人情，因为欠别人的人情是要去还的。 好，这个三点就表明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三点就表明你不爱弟兄。我不是说不帮那个人的人不爱弟兄，而是那个金钱上困顿的人不爱弟兄。第一时间去想到在弟兄姊妹那里去求帮助的时候，本身就表明你不爱弟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一个人不愿意欠别人人情的时候，就表明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不会向别人施以援手。懂这个意思吗？当一个人不愿意向欠别人人情的时候，就表明在别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也肯定不是那个第一个会去帮助别人。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在你脑海当中，你觉得我不用去欠别人人情，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本身就表明你里面没有爱，这本身就表明你里面也没有随时做好准备，在别人有帮助的时候向别人施以恩典。等一下，对，刚才处理点这里的事情。好，我刚才讲的是一方面，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当你看到有人在经济上穷困，你却塞住连续别人的心，不能给别人适当的帮助，这当然就是缺乏爱。这当然就是缺乏爱。我刚才讲的那一方面是特别中国人的，中国人常常是这样的，在人的关系当中总是希望能够黑白分明。我们有句话，亲兄弟都要什么？明算账。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所以 你就会看到在中国人的眼中，其实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超过金钱的，超过金钱的。那为什么金钱那么重要？因为金钱能够带来吃喝。因为活着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步目的。所以在教会当中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彼此倚靠。彼此倚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可以寻求帮助的，并且你也要随时随地的去准备好去帮助别人。这才叫做彼此倚靠。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世人他们根本没有彼此倚靠的这种途径和心的，他们只能够倚靠自己。只能够依靠自己，但是教会你是可以彼此依靠的，这是第一个。我跟你们讲几点，我待会儿再讲外邦人所做的另外的几点，跟你们做对。第一叫做彼此依靠，第二叫做彼此委身。你们常常听到要委身在教会，什么叫做要委身在教会呢？你要固定来参加主日，固定参加小组聚会，固定参加查经，十一奉献在这个教会，这叫做委身在教会。那么你做到了这几点，我可以讲你只是委身在这个教会的组织，并不代表你已经委身在教会。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啊，你今天离开了这个教会了，不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了，不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了，好像你就不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观点。什么叫做委身在教会？委身在教会的意思是指委身给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委身的意思是指你什么？当约翰说你要为弟兄舍命的反面，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要将自己的生命，将我为弟兄舍命的反面，就是你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别人，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到别人。OK。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我常常用个比喻，这我们身处的就是一种属灵战场。在战场上，你只能够面对前方的敌人，左右后边你是不知道，那你怎么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所以需要有战友，需要有弟兄姊妹，他能够在左右后面能够跟你背靠背战斗， 什么叫做委身？就是背靠背的，能够放心的与别人背靠背的战斗，将自己没有防备的后背去交给别人。所以我们常常讲，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要彼此的敞开。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彼此的敞开？因为你很害怕将你不堪的过往，将你污秽的里面的东西去敞开出来，因为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好，那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就是不愿意委身，不愿意委身。好，那么这个委身，那个主动的一方，他总有主动委身的一方的。他总有主动要委身的一方，而那个主动要委身的一方，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方，而那个主动要去委身给到别人的一方，就是更有爱的一方。你们来看，当教会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姊妹到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说，我要跟你聊点事情，我愿意向你敞开一些事情，然后呢，有一方呢，他要倾听，你常常以为是倾听的那一方更有爱，恰恰错，不是。你常常以为是倾听的那一方在服侍别人，不是，而是那一方主动向你敞开的那一方更有，因为他要付出的代价更大，明白意思吗？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你们讲的，不是服侍别人的人更有爱，而是那个愿意被你服侍的人更有爱，知道吗？所以彼此的倚靠，这些词都可以画出来很多，彼此的倚靠，彼此的委身。然后我们之前讲了，爱是一种行动，是吧？爱是一种行动，爱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去付出代价。爱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去付出代价。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什么呢？别人的益处，别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别人真正得益处的东西，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旁观者清。对于他来说，对于另外的他者来说，什么事情是对他有益处的，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你反而是知道。所以第三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彼此诚实。我们的关系为什么无法进入，就是因为不诚实。不诚实常常体现在哪里？不诚实常常就是体现在你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有益处的，而他不知道。他被自己蒙在鼓里，他被谎言蒙在鼓里，而你是知道的。这时候对于你来说，你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什么说诚实话的那一方往往是有爱心的，而说诚实话的那一方往往是伤害对方的那一方？教会很多的纷争常常说张三说了什么话，张三做了什么事伤害了我，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那个伤害你的人才是真正看出你身上什么地方需要得益处的地方，他愿意说诚实话，愿意付代价，他才是那个更有爱的，他才是那个爱你。明白吗？啊，这个三点啊，彼此倚靠，彼此委身，彼此诚实，是彼此相爱最基本的方面，是最基本的方面。好，我为了让你们更多的去理解这个三个方面是什么，然后我跟你讲为什么啊，我最后会要得出个结论，为什么耶稣基督会给你们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到底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怎么做的呢？世界同样做三件事情。我们是彼此倚靠，世界是彼此设防，世人是彼此设防。彼此设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界限清楚，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要彼此设防，所以我之前常常跟你们讲的， 总人总有一种心理叫做自卫能力，自卫的心态，总是要自我保护，总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让自己不受伤害，让自己不受损失。所以这世人都是叫彼此设防，明白吗？彼此设防，你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你心里设防，每个人心里面总要留下一点空间说，说这个空间别人任何人不能够进来，任何人不能够进去。好，他总有一种防卫心理，他觉得我与人打交道，我一旦敞开就会受到伤害。我跟你讲了，你一旦有这个想法，你第一不会向别人敞开，别人也无法帮助你；第二，你也无法去帮助别人。因为你也不会去走进别人心里，你也会觉得，哎呀，这是别人的界，我不应该过多的去介入，就是这样，这叫彼此设防。好，彼此委身，我刚才讲彼此委身是种背靠背的关系，那世人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伤害，彼此伤害的意思，他总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来伤害，我待会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好，彼此设防，彼此伤害。基督徒是要彼此诚实，但是他们彼此撒谎，彼此撒谎，彼此撒谎。我昨天晚上看一个视频，我昨天晚上看一个视频，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们都知道啊，那个有很多人被拐卖到缅北啊什么的，是吧？然后我昨天看个视频，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从那里逃出来的人，从那里逃出来的人分享他们真实的见证。有一个人，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大。顶多比我小一点，就至少40到45岁了，40、45岁。这个人是开旅游公司的，全中国有几百家门店，身家千万富翁啊，开旅游公司的。他在火车上碰到坐在他边上的人，也是做旅游的，然后呢，他们就谈得很聊得来，然后那个人非常的热情，跟他说现在有一个机会，你一定要开拓泰国市场，你一定要开拓泰国的旅游市场，因为等到了那个疫情结束之后，他说那个旅游市场一定会非常火爆，一定要先去开拓。然后这个人呢就听了，因为他们聊得很好嘛，大家都是做同行的，觉得这是个商机。然后这个人也是做生意的嘛，就立马去泰国旅游，去考察那里市场。一下飞机，就那个人过来接机，一下飞机一瓶矿泉水就被晕倒了，就被迷倒了。这很正常，没下飞机，人家递给你一瓶矿泉水，你就喝了，就晕倒了。一个几千万身家的富翁就被卖掉了，就卖到缅北了。卖到缅北，我现在知道价格，中国人，男人都是三十万人民币一个人，三十万，啊，说是30万一个人，他就被卖到那里了，卖到那里的电诈公司，然后他就发现那里至少10%以上的人都是像他一样被那个绑架了，就属于绑架就被卖了。他开始不想跟这些人去打电话，打到国内去骗中国人，不想跟他们去打。然后后来呢，别人跟他说，你不打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被摘器官。摘器官呢是去哪里摘呢？就会被带到公海上，有专门的医疗船，那个医疗船一直都是漂在公海上。直接到公海上去摘器官，因为别人付了三十万来买你身上所有些零件必须要凑满30万，人家才能还本。然后从你的腰子肝到角膜都有明码标价的，你反正就被卖。然后呢，这个人呢，因为已经是中年人了，很多器官呢卖的不是很值钱。然后人家说你要么就去被摘器官，如果是女的就被卖到妓院。女的呢，就是第一步的，还会卖到妓院，卖到妓院几年之后再去卖器官， 卖了器官之后，到最后人还有用，你知道吗？这些人还有用，就是就像你在电视里面看的一样的，被卖到斗兽场、斗狗场，然后这一步结束还在榨干，这步到最后你知道吗？人还有用，就做成狗饲料，喂狗，四步，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无论你是什么千万富翁，原来自己就是个千万富翁。无论你是千万富翁，还是在大街上随意旅游的女大学生，一旦被他们盯上，根本不可能逃的。你是不可能逃走的，一旦被他们盯上，你是不可能逃的。你再有防范心理，你也不可能逃的，人家是可以强行把你绑走。特别，我在，而且他们绑人一般都是在哪里绑？都在泰国。所以我最近听知道，我最近相信一个消息，这个缅北所有背后的有一个幕后的老板，幕后的可能一个小老板，就是中国驻泰国的大使。然后呢，后来那个人呢，就是拼了命逃出来，他是跳楼的，跳楼跳下来，全身骨折，人家爬着就是逃出去了，啊，就是逃回来了。中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苦。这个人逃出来是非常幸运，非常幸运。我一共看了两个案例，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呢，有60%的人呢不是被绑架的，是怎么去的呢？就是贪财，别人跟他讲贪财。而且呢，这种就像传销一样，你明明知道传销是不对的，但是问题是来拉你的人都是你的至亲好友，你最要好的朋友，最要好的闺蜜。对吧？你最要好的心情，你完全不设防的，你完全心里面不会有任何防备心理，就被骗了。啊，一个女孩去西双版纳旅游，闺蜜邀请她去旅游，大学毕业去旅游，然后那个闺蜜就跟她说啊，我有个快递，我们下楼去拿一下，一下楼就被人家绑走了，就这样，你都是被你最那个的人绑。所以我讲这些事情是讲给你们听什么呢？我问你们，当这些消息在人群当中被散布之后，然后人们会做什么事？会做什么反应？人们会做什么反应？啊，你人和人之间的设防就更加的高了，是不是？我就更加的不相信其他的任何人，这个社会就更加的冷漠，彼此的仇恨。你们明白吗？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是什么？当人彼此相害之后，人就会更加的自卫，更加自卫，然后更加想着以后我不安全，然后罪人在自己不安全的情况下，不仅我不安全，那捞到机会我也要去怎么样，我也要去伤害你。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说，在那个电诈公司有一个明星的工作人员，这个明星工作人员也是个男的，哇，这个男的口才非常的好。他可以用3天时间就骗取对方的信任。他最多一次骗了一个女的几百万的钱，人家就把他汇过来。然后呢，那个电诈公司呢跟你说呢，你过来给你很高额的提成啊，什么给你很多钱。但实际上他说亲眼看到那个明星的销售人员，他拿到的钱一个月就给300人民币。所以你在那里其实根本都是赚不到钱。等到你骗不了人家钱。等到你骗不了人家钱，你的利用价值被没有了，到最后仍然是喂狗，把器官再讲，仍然是这样。然后呢，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你知道我最新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感受吗？因为你来想想看啊，在我20年以前，假如我今年40多岁，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从来不可能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卖器官的，对吧？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来没有，我其实听说过人家的抢劫、杀人，是不是啊？人家的那个顶多要了你的命，抢了你的钱，我从来没有想过人家还会摘了你的器官。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有呢？因为很简单，医疗手段发达，对吧？医疗手段更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那种医疗手段呢？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没有，科技的进步，无论在各个方面的进步，你如果医疗手段没有那么发达。那就不会有人去卖器官，是不是？但是现在医疗手段发达了，你现在把你的腰子弄下来之后，你还不会马上死掉的。 对吧？你还可以把你养，养了之后给你等你的心啊、肝啊很多东西还能够再继续卖，是吧？所以你人就变成了一个活的器官的一个仓库，这就是医疗手段发达。所以医疗手段发达，恶的事情就会更加恶，因为人的罪性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问你们，我讲的只是一个你们现在非常的在网络上很热的事情。那像这样的缅北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很多，在中国大陆就有，是不是？所以我问你们，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命令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去做？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他的儿女们当中去彼此相爱？因为他的教会，他的儿女所组成的这个群体是山上的城，是他的国度，是上帝荣耀的彰显，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若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也都是主日的基督徒啊，抬头看到，低头打声招呼，一起唱个歌，一起敬拜，无论你唱歌唱得多么的火热，你听到听得多么的认真，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没有彼此的交托，没有彼此的委身，没有彼此的诚实，那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只是一个宗教场所而已，其实没有任何差别，也并不能够表明我们是属真理，并不能够表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好，那个这一段经文我就跟你们讲到这里啊，听听你们的分享。所以刚才听大妈讲得很好啊，我们夫妻之间都没有真正的落实这样的彼此相爱。所以当主耶稣把这样的命令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悔改的。我们若是真的基督徒，这里不是讲的我们的心是要责备我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圣灵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我们就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觉得有亏欠，在爱心上觉得有亏欠，然后生命才会长进。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看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看他在行为和在他的行为上是否行义，是否不犯罪。那么不犯罪行义是什么？就是爱。好，听听你们的分享。这是指教会内部啊，这是指弟兄姊妹的团契内部。但是我以后我还要跟你们讲什么叫爱人如。我以后还要跟你们讲什么叫爱人如己，这个人就包含外方人。我以后就跟你讲爱人如己的爱，爱人如己的爱，他也是这样的爱。所以为了灵修今天的彼此相爱，我特意让我们新生活群里所有的人今天是一起灵修给你们看，给摄像头给你们看。所以今天我们有豪华的灵修阵容，豪华的灵修阵容，豪华的灵修阵容，全员到场啊！所以你来看啊，就是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岛上，你会看到弟兄姊妹本能的灵修，我们也都是待在家里灵修，是不是？虽然我们住得很近，我们本能的也都是待在家里灵修。所以你会发现很简单，就是我们在连接上是不够的。我们在连接上是不够的，因为原来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弟兄姊妹间的关系是不够深入的，所以真的要建立一种深入的关系，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也有很多的代价需要去付。对，很好，保持距离就避免伤害，所以都是这种想法，明白吗？所以都是这种想法，我们所在的教会跟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世人也是保持距离，避免伤害，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啊，我想听听你们的分享呀，听听你们的分享。你们若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啊，若你们已经知道了，OK，你们知道我刚才跟你们总结的彼此的这样的倚靠，彼此的委身，彼此的诚实，你知道我是怎么总结出来的？我是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一两点钟，我不是我发现每次圣灵感动我的时候都是那个时刻，就是我下楼尿尿的时候。我上次圣灵感动我也是这样，这次圣灵感动我也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总是有圣灵的感动呢？为什么呢？因为白月光又出现了，白月光，昨天的月亮又是很亮，白月光又出现，在一个宁静的自然的环境当中，你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万物都是很和谐，明白意思吗？万物都是很和谐。我问你，你在花园里面种的任何一个植物，跟那个承载养育这个植物的土壤，它们都是彼此相辅相靠的，万物都是彼此依靠的，也是彼此委身和交托的，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上帝的被造物当中，只有人是人的心是比万物都贵重的，知道吗？你看地上的万物，它都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万物它们都是彼此和谐的，而只有人，万物之灵，人有神的形象，但是呢，却是彼此的隔阂。彼此的隔阂，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恨恶，彼此的杀戮。我们刚才所讲的人和人对人和人所做的恶事，真的在动物当中都没有，对不对？在动物当中都不会。动物哪怕按照它的本能去办事，在动物当中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人和人之间，这样的事情却成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新闻。不要说中国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中国了，整个美国一年都要失踪一百万人找不回，这100万人去哪里？整个美国一年失踪100万人，找不回来，无论大人孩子都包含在里，100万人。你不要说中国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不小心就要被卖的世界。所以这就是世界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势力，属灵的本质，随着末日越来越临近，它就显得越来越清楚。所以教会在这个世上想要为神做见证，唯一的就是，就像16节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当你向别人敞开，你需要得到帮助，而你反而，像刚才那个姊妹讲的，反而被别人看不起啊，怎么样，这就说明你所在的这个群体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你所在的这个群体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也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的群体。对方承担你的难处是指什么？不是给对方压力。如果对方承担你的难处，这是给对方压力，那就不叫爱了。我问你们啊，今天你们愿不愿意去承担弟兄姊妹身上的恶啊？你们愿不愿意去承担？这就是爱，对不对？我可以说我们有可能做得不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对的，知道吗？你要知道这是对的，这并不代表给别人压力还因为。如果你觉得这是给别人压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有了困难，你也不想问别人去借钱，你也不愿意给别人压力，就这样子。而这就表明，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施恩给他。就是当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心里面有真实的基督的爱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要去承担别人身上的，想要去分担别人身上的，这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去施恩典给到别人，不求回报的，想要去施恩典给到别人，为了别人的益处去付上代价的冲动，就叫爱的。而这种爱的冲动，跟世人之间彼此会给对方压力的爱，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爱会给别人压力？那是因为在这个爱是要回报。好，很好啊，慧玲问的问题很好。什么样的人不容易受伤害？一个随时随地愿意去付出爱的，付出为这个爱付出代价的人，他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要去付出代价，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付出代价。那么这个伤害本身就是他愿意要去付，而你而我我而我们在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去操练的就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安全感。你们要去操练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安全感。你们若真的在耶稣基督里，这世界上有谁可以伤害得了你？有谁可以伤害得了我？耶稣基督有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了，他被所有人弃绝，不仅是祭司，还有他的门徒，他有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吗？没有。